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今天的聚焦美国，我们将关注，首先是在刚刚过去的几天前，打死一名美国国民警卫队队员的阿富汗枪手将面临谋杀的指控。那么这个事件引发目前特朗普政府怎样的行动呢？今天我们继续请来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来跟我们关注发生在美国的重大事件。陈博士你好。
你好，11月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生一起恐怖袭击，有两名国民警卫队的士兵呢，在巡逻执勤的时候，在首都的街道上遭到恐怖分子开枪袭击，女兵 Sarah Backstrom 因为伤势过重而身亡，另外一名国民警卫队士兵也在抢救当中，杀手本人在现场呢也被击中，现在在救治中。这个杀手是29岁，4年前来自阿富汗，他和他的家庭其他6口人。住在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应该是靠社会福利为生的。那杀手本人是专程从西雅图附近的住处来到美国东海岸的华府执行这个暗杀计划。那现在还不知道他是怎么样获得枪械的，如果他乘坐飞机的话，他是不可能随身携带枪械的。这个杀手是4年前才得到美国政府给他全家6口的政治庇护，在美国定居下来。美国华府哥伦比亚特区的检察官 Jenny Pirro 表示说呢，如果陪审团裁定这个凶手有罪，他将付出终极代价。美国政府的调查中发现，这个凶手是拜登当年下令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时候，被驻阿富汗的美军带到美国的所谓阿富汗朋友之一。当时美国是把被认为是美国盟友的一批阿富汗人帮助撤到美国来定居，但是因为他是被美军撤出来的，很可能美国移民局就简化了对他的全家定居美国的审查手续。所以川普总统说，这起令人发指的暴行提醒我们，确保我们对进入和留在我们国家的人拥有完全的控制权，这是我们最大的国家安全优先事项。
那陈博士，我们是看到报道说，这位枪手他是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得到了他的难民身份，然后此前他还在 CIA 工作过，由于他获得了难民身份之后呢，他就没有工作的权利，所以呢就是没有渠道来养活他的一大家子人。所以呢也有报道对您刚才提到的特朗普政府的指称提出了质疑，说他是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被允许得到难民身份的。
他实际上是拜登政府把他接到美国来的，那么移民局办理的政治庇护程序呢需要几年时间，所以他应该是去这个后来川普上台的时候移民局才办完手续，但并不等于说他是川普政府批准他来的，他早就来了。而且呢他在美国定居，他全家6口，夫妻2个加4个小孩，他没有工作，然后呢全家是靠社会福利才能活下来。他在阿富汗期间是受雇于 CIA 中央情报局，但他是在阿富汗扮演那个角色，但不等于说他到美国来以后就能够具有他想要的工作的能力。
在这样的事件之后，特朗普政府有没有采取一些安全方面更加高的警戒的措施？未来对难民和移民会有什么样更加严格的审查手续吗？
审查手续目前是移民局在掌握，应该讲是有内部指令。那么现在美国已经宣布呢，对阿富汗来申请到美国入境的签证以及想要申请在美国居留，原则上是停止了。川普总统有一个新的指示，美国财政部长已经宣布了，贝森呢已经宣布说，从2026年开始，美国将停止对合法移民，他还没有取得美国国籍的合法移民，将取消他们的美国政府提供的这种无限度的社会福利。
最近呢，科米和詹姆斯刑事指控被驳回，特朗普起诉对手是受挫。与此同时呢，佐治亚州的法官是驳回了特朗普案，了结了这样的一个司法程序。那这些司法程序是美国政坛政敌之间的一个斗争手段吗？您如何观察其所起到的影响和作用呢？
今年9月，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大联邦陪审团呢，对前联邦调查局局长 James Comey 提出过2项联邦指控，涉及他参与制造创普通俄盟的诬陷案。那这个案件现在呢已经被检察官撤销了。那么对 Comey 的指控呢，11月24号被一个法官撤销。另外呢，就是 4年前，美国一些左派检察官发起了对在2020年总统大选当中败选的川普的一系列诉讼，其中呢，由拜登当局的司法部指定的特别检察官指控川普干预联邦选举一案。这个案子呢，最近也因为联邦最高法院的裁断而被迫撤诉。那么，乔治亚州富尔顿县有一个地方检察官叫 Vannie Willis， 他是4年前对川普提起了刑事诉讼，就川普指责乔治亚州的选举有舞弊。提起这个案子的这个检察官叫 Willis 呢，他是和另外一个这个案子的主要检察官叫 Nathan Wade， 他们俩是有恋爱关系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因此就受到了审查，最后呢，他是在去年的12月被取消了参与这个案子的资格。乔治亚州的最高法院呢是拒绝受理这个案件的。那么去年11月14号，这个案件移交给州检察官 Peter Stendalakis。那么这位检察官呢提议是撤销对川普这个案件的指控。今年的11月26号，富尔顿县的高等法院法官 Scott McCarthy 做出了一个裁决，下令全面驳回针对川普的这起案件。那这个裁决标志着说，针对川普的最后一起未决刑事案件正式画上句号，也意味着说美国左派检察官对川普发起的一系列的所谓的法律战呢就此结束了。美国民主党在背后策动的这一系列法律战呢，是美国政治史上丑恶的一页。他把政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呢，转化成了你死我活的司法案件，试图利用倾向于民主党的司法官来破坏司法中立的基本司法制度，用司法工具来达成政坛上无法取胜的政治目的。这是对民主制度核心架构的挑战和威胁。现在呢，虽然美国民主党的一系列法律战已经失败了，但重演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里面就提出了一个司法架构的重大问题，如何保证每一个司法官不为政党所利用，那样的话会造成司法官玩弄司法的恶劣后果。今后美国的这个政治教训将继续成为考验美国民主制度能不能稳固的一个重要课题。 Comey 对联邦指控不认罪，然后这个指控呢就被联邦法官就撤销了。这个撤销本身是不是里面又有政党的运作的背景不清楚。那么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情，它还涉及到中央情报局情报单位制造假案，用假情报去诬陷另外一个卸任的总统，这件事情也是美国政治史上非常丑恶的，美国情报史上也是很丑恶的一页。这件事情现在并没有了解。
路透社也有报道这个消息，一名联邦法官撤销了对前 FBI 局长科米和纽约州检察长詹姆斯的刑事指控，原因呢是特朗普总统亲自挑选负责提起案件的美国联邦检察官任命非法，并且说这个裁决对司法部推动追究总统政治敌人的努力造成了重大的打击。所以呢，关于这两个事件，我们也看到很多相关的讨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协助俄乌谈判的最新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近呢是对修改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和平计划的努力持乐观的态度，并且说在巴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之后，相关的工作正在加速的推进。但是泽连斯基表示说领土问题仍然是最难解决的。那您怎么样关注这个事态的进展？
现在俄乌停战谈判已经进入了关键的时刻，美国政府正同时跟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谈判，希望来促成双方停战。那么在这场谈判当中还有个第四方，那就是欧盟。在这个漫长的谈判过程中，有一种声音呢，是一些媒体和欧盟所主张的所谓正义。欧盟呢，也就是欧盟的一些代表，那这种主张呢，主张正义的说法呢，是把美国跟俄罗斯的谈判视为违背正义追逐利益。那么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2月1号的报道，现在不论是乌克兰还是欧盟，尽管对华盛顿的做法很失望，仍然希望最大程度去争取川普能重视他们的利益。川普一味的对俄罗斯倾斜使乌克兰和欧洲担忧，但是乌克兰和欧洲又离不开美国的支持。法广的说法是，乌克兰和欧洲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去跟白宫的代表去谈，把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那么欧盟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其实自始至终都是以正义为旗号在掩盖他自己的欧盟自己的利益追求。因为自从俄乌战争开始到今天，欧盟国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购买俄罗斯的能源，这就是变相在支持俄罗斯。那欧盟的解释是说他们的经济需要俄罗斯能源，其实呢，欧盟在购买俄罗斯能源为俄罗斯输送战争经费这件事情呢，它从来是不讲所谓的正义的。 那么为什么欧盟要求美国要顾及所谓的正义呢？美国现在谈判过程呢是不断受到各方的质疑，集中到一点上，就是普京承诺对美国承诺的相关的一些关于领土的交换或者是停战等等这些承诺会信守吗？现在呢现实情况是普京只买美国的账，因此欧盟也对美国和普京非常不满。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说，通过战争来改变国家的边界线是不应该被允许的，且他也提到说，欧洲国家在安全方面也潜在的受到俄罗斯的威胁，欧洲在安全方面的担忧是不是也是被纳入考虑之中？
欧洲的安全是欧洲自己放弃的，因为欧洲很长时间都是实行所谓的能源靠俄罗斯，国防靠美国。
有报道说，欧洲曾经长期是俄罗斯能源的重要买家，尤其是天然气。但是在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之后呢，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就已经在逐步降低，因为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寻找其他的替代能源，比如说增加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购买液化天然气。
但是这个问题的根源要追溯到德国的能源政策，所谓的绿能政策，那就是在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的前一年，他坚定地执行绿能政策，要把所有的核电站完全关闭，那么这样就造成能源短缺。然后他们说，我们唯一的替代最有利于绿色能源的俄罗斯天然，当时俄罗斯天然气占德国能源的比重非常大，后来因为欧盟不得不把能源进口从俄罗斯进口减少，但不等于说欧盟就没有再继续购买俄罗斯能源，因为欧盟成员国当中有些国家到现在仍然拒绝停止购买俄罗斯能源。
欧盟成员国呢是支持在2028年的1月前逐步停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的提案，但是这个提案还需要经过欧洲议会的批准。那我们也会进一步的来关注这些事件的进展。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晓农博士的分析，谢谢。
嗯，不客气。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